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要甲朋友分享，还是要甲咱指教的，请你下配好安，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RAINBOW 小老鼠李李白点 NET.TW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上一集说不出来台湾神张七郎张家的家族故事。好，我说这李李白对台湾查某人的苦难、是对李李白以后开始。那张七郎这个家族呢，在华人发展了很好，他们对人啊真善良，真友善，尽量帮助人。像张七郎，伊本身就是医生，伊看的病人啊，是完全无分族群，好多人客人、泰雅族、阿美族的人拢有，而且拄着善良人，伊甚至免费替因看病。那看到善良人查某囡仔方便去赚皮肉钱，伊唔甘，甘收养来，甘请养大汉，互因教育，然后甲因找一个。好的红线，让他们嫁出去，给安排住在张家产业的附近，继续互相照顾。那看到红林人资源少，受教育的机会少啊，如果要读较好，还佫爱真透早去种两个所在去读册，所以呢，伊嘛伫红林办学校，安尼在照顾地方的人，所以非常受到地方的爱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呢，日本撤退嘛。国民党进来嘛，那伊想讲安尼囡仔嘛，对满洲国叫回来吼，会当接伊的事业，也当专心做政治。所以呢，伊就当选参议员，嘛做制衡国代代表。结果因为安尼呢，刷去哦，国民党消灭台湾精英的行动来宾，变作必杀的对象。而张七郎家族呢，唔是干那张七郎去和国民党清杀掉。还有他的三个儿子都做伙去用掠去，然后放一个回来，有两个囡仔跟张七郎做伙去红清杀去。因的家族本来想讲会当大大来贡献，结果却变作一门孤寡，重要的主人都归心去。张七郎的妻子詹金枝变成大家长，自己成了寡妇，还要带领两位。寡妇跟几个孤儿还有一父子这样度过这一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詹金枝呢，可能有那是因为安尼变作官家非常的严严格，人根本动不掉。不过在这个严厉的外表之下呢，他其实有他很柔软的一部分哈。因为一暗在夜房间笑信息，不过。声音是非常凄凉，伊每一早起，拢伫伊个翁甲两个囝做伙待个即个梦个头前，伫遐徛个，还是坐个，点点，还是对因讲话，拢爱30多分钟了后，才有返去处理。即款个情形，即款个痛苦，我想是无人有法度了解啊，无法度来入去伊个心肝内，伊家忍落来，而且。传了整个家族度过这个痛苦的日子。那至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去用清洗的张一人呢，他被关三个月之后才放出来。那对于唯一幸存的张一人，是不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就从此可以安心的过日子吗？并不，他的日子有比较好吗？并不。说来，咱来继续介绍张七郎家族的动人故事。迄当时张一人宏观三个月了后，回去因迄阵的厝，带伊的某囝去淡水伫因某的后头厝遐开业。因为呢，张七郎伊捌伫淡水开业，所以即个房价拢知影涨价。那张一人呢，看病待人真亲切。讲话嘛真趣味，所以房价真济，常常拢看甲真暗，搁我无法度收煞。伊对囡仔，尤其是家亲真吼，会人囡仔算，所以呢，人叫伊是囡仔王。 啊，神啊，要走去淡水，不爱老大风林的，其实就是要逃避这个二二八的苦难的现场，要避开国民党的干扰，开始新的生活。不过这哪有可能呢？国民党的队伍对到天边海角呢，差不多每一礼拜，伊拢会伫半夜十一二点弄门哦，入来哦，底下敲东敲西，门东门西哦。即那像咧，甲你恐吓同款，吼，即张医生呢，真惊吓，佮惊当时要去用掠去。所以呢，张医生伊用伊的力量帮助伊小弟病人村人，甲伊孙仔稳满大学了后，当甲病人村人已经出国，伊感觉讲对小弟甲孙仔责任已经完成啊，家己爱出国啊，所以呢，伊才拜托人摕着护照。我要去日本看病的理由，得到日本的签证。去到东京了后，甲暂时住伫张道人因家。本来是想讲要伫遐开业，还是讲伫病院工作。不过医生的执照真歹处理，所以呢，张道人劝伊去巴西，因为伫巴西囡仔较容易入去医学院读册。后尾也是经过朋友的帮助，他在巴西北部。教会的病院服务，不过伊无巴西医生执照，薪水是正式医生的十分之一，生活嘛是相当的拮据。隔一年呢，也无见三个人才去巴西看病会合，可是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心了吗？无，国民党竟然硬要找到巴西去，中华民国伫巴西护领署。怎甲巴西警察告别讲张医生是危险人物，叫警察来甲赶走。好在在迄当时巴西当局不咧插，所以张医生才有法度继续留伫巴西，取得巴西国籍。伫巴西生活，毋是讲一家伙在当团圆，因为教会病院是伫北方丛林，生活环境欠佳。张医生呢，底下七八年了才回到圣多斯坎妻儿做回大。伊离开厝，无参妻儿做伙住诶期间呢，伊无囝诶生活，嘛是得爱家己想办法。吼、哦，对台湾早来诶琐事呢，起来卖，甚至啊开杂货店，还是摆摊子来维生。那这个命运诶安排，嘛毋知是无奈还是欢喜吼。伊小弟啊，张炳仁，伫台湾新学院毕业了后，去美国留学，结果阁互教会派去巴西。补到比张一人还早三个月到巴西，而张纯仁呢，去美国留学，后来又去巴西传教，娶巴西人做某三兄弟分别对台湾出来，又在巴西重逢。你说这是安怎的状况呢？结果呢，因出国了后，却没有办法赶回来看老母的生尾啊一面。他们的母亲。1982年过身的时阵，因无法度取得领事馆的回台签证，无法度赶回来台湾，变成因心中上大遗憾。不过，这算是因母亲的期待，因为詹金基讲过，生活钱财拢是身外之物，读册就是为着要出国，无爱留在台湾，和国民党台死。宁可做美国奴才，也无爱做中华民国的心思。你看，伊经过这个苦难了，伊宁可囡仔拢去国外，也无爱和囡仔为伫身躯边。一家三个人去互台死，伊哪有可能阁和囡仔、和孙仔冒这个险？所以伊伫过身之前嘛，捌讲过，万一伊若要离开的时阵。唔免通知囡仔回来，这就是对国民党严厉的批判。啊，姐姐山脚的厝背叛詹金枝，一直到伊过身的张玉婵呢，伊其实是张家的养女，新竹人。啊，因为伊的性格啊，真温柔体贴，会用吃苦，会用劳动，佮聪明，所以张七人真疼伊。所以呢，洪林公学校毕业了后，阁互伊继续读落去，读到女中。伊本来是无想要读册啊，不过张七人坚持讲你爱完成学业，所以呢，伊才继续读嘞。对张七人的栽培呢，一直感念的，那对伊真尊敬。那张七人阿伯心疼 张玉成，所以呢想要改到大新区边。本地哈，张七良伊呐收养养女哈，拢等于适合结婚的时阵，就可以结婚。你个张玉成他特别喜欢，所以呢，当张国仁等来台湾了，张海两个结婚是变做新妇，这张玉成从来没有想过。他本来呢，跟张国仁嘛不熟啊，登记到底外靠啊。不过既然他妈妈命令了，也就结婚了。本来是查囡的新婚，煞变成新妇的新婚。所以呢，詹金枝呢，对张玉成来讲是母亲，嘛是婆婆。啊，这款两种的新婚，输得伊对詹金枝有尊重、服从、畏惧跟亲近，这款复杂的感情。当张国仁去世那一天，张玉成已经有身孕了哈。当时候。才十九岁尔，伊就变寡妇啊，还有一个姨父子。那因为是姨父子呢，所以这个阿嬷詹金枝呢，底下孙仔内面对张志板啊上疼，只有张志板敢人阿嬷笑尔。对细汉啊，都跟阿嬷困，跟阿嬷洗身躯。那至于张志板的母亲，十九岁就失去丈夫的张玉婵，在那少年以后是安那度过伊了后的人生呢？应该了后，这个继续来介绍。 后来呢，这个张玉婵呢是甩告回，然后想要结婚。当时候詹金枝是非常的生气哦，不过后来张玉婵苦苦哀求之下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对方爱搬入张家做伙住，可是这段婚姻并没维持多久，因为张家的家规非常的严格，阿嬷非常的严格，所以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呢，不久叶安就想要离婚。这时候詹金枝就爱张玉婵选择了，是要爱跟叶安做伙走，啊囡仔留落来，还是讲跟囡仔做伙留在厝的，不过爱离婚。后壁伊选择叶囡仔，无爱和叶囡仔无母亲，所以他做了一个很痛苦的抉择。伊离婚，和叶安会当过去找别人结婚。伊要顾伊的厝，顾这个囝，顾这个查某囝。后壁呢，这囡仔渐渐大汉了，大汉新妇就搬去市内住。而张玉婵呢，依然是住伫山下老家，本来是读高女的千金小姐，后壁煞变做一个做田人，每天搬草、整理田园、种规矩。那修行的是，搁爱整规矩去给他定位，搁爱饲猪、饲鸡、饲鸭。客家的修行来维持因的厝，这款劳动的习惯呢，一到今嘛，拢无改变。每一天早起就开始保养，甲规个厝整理甲整整齐齐，都全拢看到安尼。到尾啊，这个山卡厝啊，山下老家，跟他存詹金枝甲张玉婵两个人。詹金枝后来破病，伫门诊顶八年，拢是张玉婵在照顾，一直到伊被贵姓进前，才甲张玉婵讲：“你服侍我这么侪年，我十二办婚的感谢，十二办婚的满足，上帝会祝福你，能够从这么严厉的妈妈。”婆婆张金枝的嘴里听到这样子的话，张玉婵也感觉真满足，真感谢。伊感觉伊照顾陪伴张金枝拢无白费的，因之间的感情唔敢那是大家新妇的感情，嘛是妈妈甲早嫁的感情。这段惋惜的往困呢，其实伫因的心肝内并无放袂记的。张玉婵对张其兰有一份感恩的情，所以啊，到有一天伊会当讲的时阵，会当替伊伸冤的时阵，伊一定会讲出来。终于在1990年12月，伊等到机会啊，伊勇敢讲出唱伫心肝内40多年的心声。就让我们很高兴呢，第一下来张其兰家族的动人故事来宾讲到。这都是进前啊，军警特都已经派方延怀去引导的干事啊。出发的时阵，方延怀佮传了军人来处理两人，还住在家里，一直到天光的时阵才离开。大新妇、三新妇摕现金予伊，拜托伊救白囝三人的时阵，伊讲这是南京的旨意。安尼，伊讲的是上的命令呢。有人说张七龙是因为批判华联馆长张文成两个人有过节，馆长借机报复。不过张七龙也是制宪国大代表，不是普通人。一个馆长的密报就会当给他出事吗？照理说应该是还有更加高层的命令。事发之后蒋经基也下过诉讼，结果那当时高等法院的批示是什么？张七龙、张宗仁、张国林背叛中国，组织暗杀团，拒捕遭击毙。这个案件经过前台湾警备总司令核准，被查在案。啊，这个理由嘛，搁对对来，一个制宪国代表那背叛中国，而且嘛，不组织暗杀团的事实，洪亮时嘛，不抵抗，是怎古在？兵啊，查走！伊嘛是当场反抗去用兵士，是被捕之后掠去公墓处决的。所以表示这份批示，这东西兵啊，军人并不公实在位，捏造事实来推卸责任。而法院呢，跟他用 官方的讲法来才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替通敌价辩解，所以证实的发言是国民党开的。国民党政府事后对二十八的处理，就是对镇压屠杀台湾民众的将官提升，对民众是禁止谈论二十八，和二十八变作台湾上大的禁忌。这款的心态表示啊，国民党对二十八的心态就是这是暴动，是叛乱，镇压是正确的，是完全无唔对的。所以加害者无任何人出来讲的，无人道歉。那这款大刀，就当了解谁那张家白阿囝会去互枪杀，因为伊是台湾东部的领导人，伊的囝嘛真优秀，拿不台，伊无法度伫当台湾，也是台湾建立的权威。啊，上重要的是，通敌者是安那对台，拄啊对日本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伊那是怀着优越、歧视、报复、惩罚的心态，那么任意屠杀台湾人民，去除领导精英，就是建立统治的必要手段。那回顾张七郎他们的家族啊，张金基干两个新妇彪悍的这个女性的刚强温柔，绝对不服输，不能倒下，再来说的张家会当重新再起。张金枝将来没在人的面前流目屎，表现得非常强悍而不近人情，可是却是坚韧跟坚强的极致表现，那就歹得不轻，屹立不摇。
Thank you.
因虽然讲规个家族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故事，不过对这个丢改可能是深深的藏在他们的心底，引导了他们的人生走向。因为人生充满波折，也显示着台湾百年来的心血甲折磨。张老师说，苦难会带来无穷的力量。詹金枝以坚强的信仰，传了伊整个家族，重新建立家园。伊的囝、伊的媳妇、甲伊子孙的坚韧甲努力，正是行过死荫的幽谷，重建信心家园的最好见证。而现在，张玉婵伊即马还阁一个人住伫个山脚，无离开，因为伊一生的青春底下，即大家有伊的快乐甲痛苦的记忆，伊对这个土地特别有感情，伊得继续守护伊。三下老家之于詹金枝、张玉婵，不就像台湾之于我们台湾人吗？叫有咱的青春，有咱的快乐，有咱的痛苦，叫有咱的感情，当然咱爱守护伊。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今日节目发来呢，咱要甲大家介绍之前提到过的英国大宪章。为什么要介绍英国大宪章呢？其实呢，今年是英国大宪章800周年。那大宪章好人认为是一个民主人权观念的先进的文件。那这个宪章之后的几百年呢，一些世界中大的事件常常会引用这个大宪章。你说大宪章真的那么的民主人权吗？其实也没有，可是呢，它的确影响到了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呢，也借八百年的这个理由呢，咱也来了解一下大宪章。这大宪章呢，是英国过去的一个文件，而这个文件是在1215年，今年是2015年，真的是刚好800年。1215年6月15日，大概在过比尼兰米德，当时英国的约翰王啊，决定对诸侯们做出纽波签署大宪章。那八百年以来呢，这个文件影响的不只是英国、大不列颠，甚至是整个英语的世界。所以呢，有它的重要性。英国对于立委开始的开始纪念活动啊，有4份的大宪章的手抄本哈，首次呢聚集在大英图书馆来展出，只有抽签中奖的民众才有办法进去参观哦。它是1215年签署的，所以呢，有1215位1215位幸运民众可以进去参观。啊，其他的纪念活动，马龙一直展开哈，像说英国女王伊都会伫6月15日那个查个亲身拜访这尼兰米德。那英国各地啊，跟大宪章有关系的城市嘛，举行家己的庆祝活动。那大家可能对于什么约翰王啊、尼兰米德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哈。那老公，这个侠盗罗宾汉的故事，可能大家就都有听过了，甚至有看过电影的。那这个电影的演的就是这罗宾汉反抗那当时的约翰王，反抗政府的横征暴敛。啊，约翰王呢，在历史上啊是一个名声很大的国王，所以呢，才会有这个罗宾汉的故事。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不过他签署了大宪章这件事情是真的哦。那大宪章呢是什么会？想要会颁布这个宪章啊？他敢真的是代表民主自由人权的关节吗？啊，他对现在的人又有什么意义？那庆祝八百周年的意义又是什么？当然是要展望未来呀。那要展望，当然咱也爱来了解一下哈。一百八年前，其实大宪章伊是一个失败的合约呢。啊，为什么三型这个合约呢？就是讲约翰王哈，看伊手下的侯爵们发生内战啊。这个侯爵组成了联盟哈，有几啊种名号，比如讲上帝军、上帝军，还是北方联军。啊，是怎样国王跟这个诸侯会发生战争呢？其实原因很多哈，所以呢，这个大宪章你知道吗？它长达这个文件哦，长达4000个字，一个合约54000字，长啊，被后世的学者把它区分为63个条款。啊，这里面哈，这个约翰王他自己也觉得很委屈哦，也有很多不满哦。那诸侯当然也有很多不满哦。按哥这种委屈不满哈，其实也不光光是约翰王者行哎，因为哈也金能联的国王啊，像这个约翰的爸爸亨利二世，他们也哥哥查理一世哈，俗称狮心王查理。这个在《侠盗罗宾汉》里面的故事冇提到狮心王查理哈。那这个狮心王是讲，因为他骁勇善战哈。那像那西亚这样用这样变，所以有一个称号叫狮心王。另外有一种传说是说，就说他去用俘虏的时候，人跳岗改他跟那个西关测会， 结果他比狮子还猛呢，趁这个狮子还没有发动攻击之前，他就先出手了，从里面也吹来宾，把他心脏 Q 出来，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的心脏给吃掉，所以得到狮心王的称号。不过这个应该就是穿凿附会哈。那约翰王的精能力不够王，用钱嘛用到真凶，虽然讲名声未歹，因这家族哈所通敌的合作。金雀花王朝，以及通敌时间呢，英格兰的政府经过真深的改变，就王室的权力啊，跟财富剧烈的增加。那对于在诸侯来讲呢，比较起来，因的权跟因的财富，煞变作看起来有点寒酸呢。啊，这不是讲完全歹代志啦，比如讲呢，有纠纷的时，可以请王室来仲裁，保护家己的土地，嘛较简单。在十二世纪那当时的整个大环境来看，英格兰那当时是算作相对的太平，除了1173年到74年爆发过一次内战以外，金雀花王朝一直到1204年还有这个领土涵盖了法国的三分之一的地方。结果这种情形是怎样，领土太大了，幅员太广，所以亨利二世跟查理一世常常没在英格兰本土，没法度插手管诸侯的营养书，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满意这种状况。那要保护这个王朝呢，这个帝国呢，它的领土范围北到苏格兰边界，南到比利牛斯山，这么大的范围啊，当然要很多经费，而经费要对对来，当然就是从王国里面抽水，而且效率要很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税金很高，那国王就会尽情的运用这些封建特权来征税，就说侯爵们他要继承遗产要封侯的时候，国王时候就会伸手过来，我也要他抽一些，还是说国王要建军的时候也要开始抽税。那这款的情形就是说，国王如果骁勇善战，如果爱修正他的边界的事情，如果多他的这个税负就会越重，这个有时候国王的虚索呢让人动不掉。比如说查理一世参加十字军第三遍的东征，他在东征的时候被俘虏变成肉票啊，怎么办？就要把买回来吗？啊，就是赎金再加上远征的费用，差不多要20万英镑，大约就是那当时英格兰10年的总税收，那讲换算成现在的币值来看，差不多6.5兆英镑。那当时他的远征费啊，差不多是现在英国三年来支付两次阿富汗战争所有的军事费用啊，这不是全部哦，这是其中一条而已。底化狗还有很多场规模一样大的战役需要去平定叛乱，还有一般行政等等的费用。所以金雀王朝也君主啊，常常在欠钱用呢。啊，他欠钱用，当然是对百姓来讹钱，特别是这侯爵们。那侯爵当然是对他的辖地的人民啊，所以我们才欢恐。那这些已经让人民够凄惨了，没想到说1199年发生更惨的事情，就是约翰继任王位，他的名声是歹到没法度再歹啊，他的评价呢800年后还是没有改变咯。一个史学家的用这个暴君式的小鬼来形容他哦，也是一个小屁孩一枚哦，又加上他有权力，那真的是很惨啊！一般人就是认为说是不可靠、卑鄙、残酷、暴力、够偏执妄想的人，但是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就是说他具有法学家的敏锐，对于政府机器的了解，在国内，是专家级的，没人比他厉害。但有一好就没两好，他在军事上是没有任何的长才的，而且又阁是人缘非常的歹，众人嫌的人。在1203年到04年之间呢，伊失去迄个祖先和伊的这 土地、诺曼底、安茹、缅因、图赖纳。说来有个拒绝教廷举拜的大主教，这坎特伯里。所以到中接受其之下呢，的对英格兰施加五年进行宗教仪式的命令。一般就讲教堂主持结婚仪式啊，不过这个禁令一行下来，这个英格兰呢、啊、就不能进行这个仪式了，英格兰的教堂就不能主持这个仪式了。那教宗还不只是说下了宗教仪式的禁令，更把约翰呢驱逐出教会啊，所以呢他就没有教会这方面的助力的。然后伊卡迪的侄子啊，就是他自己的对手布列塔尼的亚瑟一世，和他关起来了忽然失踪哈，人怎人间蒸发去？结果当然大家都怀疑是他的侄子台西。以下一个台西22位人质，就是说受斩了俘虏回来的人，那当时啊，人质啊，大部分都是贵族。当时候的规则是这样子，你在战场上俘虏这些贵族回来之后，要等他们的家人来赎回，变成肉票啦，这是探钱的工具啦。叫规矩是袂当讲台西，结果一见人台西立在里耶，然后再来他又迫害效忠自己的功臣哦，包括一位男爵的夫人马蒂达德布里厄兹，把这个夫人跟他的囡仔关在地牢里面，哇哇要死，伊呢要死进前，甚至吼逼到咁样起笑去，想要把家己的囡仔面夹起耶，你知道那种饥饿到那种状况。那这些行为都让人非常的恨哦，无法度认同伊的行为啊。结果又搁为着要夺取其法国领土，所以需要军队甲经费。然后他又加码对英格兰的贵族进行征练，这样听到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安怎呢？他除了对个别的领主施加罚金之外，听说还强暴他们的妻子跟女儿哦，所以1212年就有人开始要暗杀伊啊，不过可惜无成功。1214年，约翰王的盟军在一场战役叫不闻之役失败，那英格兰的贵族知道伊下一波又搁要来偷钱啊，所以到了1215年，大家都受够了，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先叛乱啊。诸侯军的对抗王军的内战开始，为着下边增加两败俱伤，所以进行和谈，还有点理智啦哈，不是说啊你死我活，结果和谈的结果就是大宪章这个条约的诞生。这大宪章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第39条加40条，写上来除非经过同侪合乎法律的审判，也是说符合本地法律，一个自由人不可以任意逮捕囚禁，或是剥夺财产，或是加诸罪名，或是放逐，或是用其他的方法让他身败名裂，以及他不对任何人贩售权利或正义，也不会否定延迟任何人的权利跟正义。嗯，这两条让人看起来觉得诶真进步。所以1215年了的整个世纪，这些条款都让全世界英格兰臣民的基本自由。到17世纪啊，有名的律师爱德华库克以及反对查理一世的人都引用大宪章来主张君主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可滥权。那美国的建国先贤在写这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啊，跟权利法案的时阵，嘛引用大宪章，甚至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有大宪章的精神。1946年提议者罗斯福夫人的描述，世界人权宣言乃所有人类的大宪章。所以说对这个世界有影响不？有影响，所以就是有它的重要的地位。那其实呢？乐乐等的四千字的大宪章里面、啊、自由人权只是里面的一小小的部分而埋藏在条文的深处。当时候在这个宪章里面最重要的条款是 对英格兰教会自由的保障，伦敦式的保障，限制国王引用封建特权，横征暴敛，压榨贵族，是这款的哦。所以现在的人说大宪章是保障一般人权利的基本宪法，不过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一波后天主教会贵族认为上有钱的人应该得到赋税减免哦。这跟我们想的大宪章是完全不一样的，让这个伦敦金融城免于规范跟监督，还赞成无限制的移民，并且把基础建设的沉重责任加诸于地方社区而不是政府。所以说地方的要吃好是要自合的，不是政府来替你出钱替你建设。尊公哦，现在人用实际的大宪章的精神在主张，那是都免动算的哦。那后来这个大宪章的意义啊，随着时间的流转，也变成跟他们本来实际内容没啥相干。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这个宪章一直在转变。像说八百年前1215年六月十五日签署的大宪章，经过八个星期能够为了就被教宗以限制王权不符合常理的理由宣布废除呢。所以当时候那个宗教的力量非常的强。这个约翰王死后的1216年，所以签署的隔年约翰王的死去啊，他的儿子呢主动搁在颁布这边，表示他的政府愿意施行良政的诚意。后来啊，13世纪的一百年来啊，看到经常在政治危机的时候又把大宪章搬出来，或者是肯定大宪章来化解政治危机。像说美国国会档案馆，还是澳大利亚国会常有几份的抄本，还是1297年的大宪章，都是这块性质的拿来救急用的。而且代表什么意思？没争取就没进步嘛。就这样到中世纪要结束的时候，大宪章的条款大致上呢已经都过时了，不好啊。可是它有一个良好的影响渐渐形塑出来，就是说政府愿意自我约束，不会任意滥权的这种象征开始固定下来的。接下来的年代里面呢，也传奇性啊日益增加呢。已经脱离伊原本条文的意义啊，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家斯托布主教义的宣称，英国宪政史发展不过是对于大宪章的再诠释。大宪章并且完全脱离伊本来原始的意义，吼，在保护教会啦，保护有钱人，保护贵族。这款的意义呢，已经都过时去了，没意义去了，它变成只代表英国人朝着民权跟民主迈进的原点。所以现在的大宪章条款在英国法律当中，那不是乍当废除就是成为据文，但是为了各种的目的呢，一直在引用它的名字，有一些目的的确是很高贵，比如说反对布莱尔政府帕森嘎恐怖主义的嫌犯起诉前的羁押期延长到42天，目前是28天啦。那有人想要把它延长到42天，那根据大宪章后来形塑出来的精神，大家是反对的。啊，有的人呢引用这个大宪章的名字呢，是较无遐尼有意义的行为。那网际网络的发明人提姆伯纳里爵士，伊的主张网际网络嘛，爱有家己的大宪章。所以呢，这个大宪章呢，是随着时代、随着科技的演变在演变哦，在持续的在被引用。不是讲也原始的精神，而是它转变出来的这个意义。啊，或许这就是大宪章与时俱进的未来导向。伊的条款在正式上可能已经。不过再重要，不过他的传奇是与日俱增。这重要性呢，就从里面的小小的几条关于基本自由人权的条款里面一直发芽茁壮出来。所以呢，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就是这样渐渐发展出来，符合 人生符合这宇宙的规则的条款呢，伊就会留落来，要不然就被时代淘汰掉。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若要阁继续违反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这原则，要阁往专制、独裁、集权这个旧的过时的思维来保守落去，是绝对会去予时代淘汰掉的，而且无迄个八百年的时间会当担任转变咯。今日大宪章，再甲大家介绍到这，希望大家对大宪章有一点点的认识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